Let us pray.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
，Thank you for sending your Son Jesus Christ.
感谢你把你的独生子主耶稣送到我们当中。
Into the poor and the impoverished of this world.
让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有盼望了。
To offer himself freely to die on the cross for our salvation.
主，你死在十字架上，单单就是为了成全你的救恩。
And thank you, Lord, for sending your Comforter,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感谢你，把这个安慰我们的圣灵也差遣下来给我们。
To teach us and guide us.
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
While we were here on this earth.
当我们在这个主黑暗的世上的时候。
Witnessing to Lord Jesus' amazing grace.
当我们唱到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
And salvation to all freely given.
感谢你把这个救恩当这个没有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免费的救恩。
In Jesus' name.
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Well, good morning.
早上好。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to be with you this morning. And a special
谢谢你
thanks.
谢谢你邀请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
Pastor
Bolly, 特别感谢张牧师。
And my good friend Junda Chen for
还有我的好朋友陈君达
the arrangements
安排我来到这里今天早上。
I'd like to extend to you greetings from the Greater Sudanese Church in Kansas City.
我也代表这个苏丹的这个教会来向你祝贺。
And Sudanese pastors Ezekiel and John.
苏丹的这个牧师Ezekiel and John.
And also to the Christian Fellowship, primarily in southern Sudan, and especially the poor Christians in Palawi, southern Sudan.
在苏丹南部的 Palawi 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团契，也向你们来这个问候。
My message this morning is about the poor.
我今天早上的信息主要是讲苏丹的这个贫穷的人。
And how we are to consider the poor in our own lives.
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看他们。
And so I'm going to ask my brother in Christ to read from the Gospel of Matthew what Jesus says about the poor.
我叫他叫我来读这个主耶稣是怎么讲到这个贫穷的 Matthew chapter 25
yeah
which verse
okay
34 to 40、yeah. mm-hmm. okay 马太福音25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来看34节主耶稣讲到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三七节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三十八节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裸体给你穿三十九节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Okay, so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bit first of all about Sudan because,
我想先告诉你这个关于苏丹的情况
because not too many people actually know that much aboutabout the country of Sudan. So I'd like to begin very briefly just telling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country and about how the gifts and the prayers of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s being used in
我想很多人都没有去过苏丹也不是太了解苏丹所以我想一开始简单的介绍一下苏丹的这个情况也想让你知道一下 啊，我们啊，我们教会，我们丰收华侨基督教会的这个啊，这个宣教的这个支持，在苏丹是怎么被使用的
？So this this chart gives us a little bit of information about some of the events in modern times in Sudan.
啊，这个是现代苏丹的这个时间表，简单的介绍一下。
But I'd like to go back to the Bible in which Sudan was actually first mentioned.
啊，我想回到圣经上面啊，在圣经上面讲到苏丹。
You recall in the Bible in the New Testament,
在新约圣经
one of the 12 of Jesus' disciples, Philip,
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腓力
was sent down the Gaza Road.
到那个加加沙路上
And on that trip, he met an Ethiopian eunuch.
在那个路上碰到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Who was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他负责这个财务管理的。
Of Queen Candace.
这个王的那个财务的管理。
What many of the Bibles, probably your Chinese Bible, talks about Ethiopia.
讲到埃塞俄比亚。
But indeed, at that time, Ethiopia was not the Ethiopia today. Ethiopia.
当时的这个埃塞俄比亚并不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Was comprised of southern Egypt.
包括了这个南部的埃及
today's country of Sudan
今天的苏丹
today's country of Ethiopia and Somalia
还有今天的这个埃塞俄比亚和索马利
and so this wa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who first heard the gospel message of salvation through Jesus Christ
所以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这个在非常重要圣经里面专门讲到他是听到福音的一个第一个人
Philip actually baptized this Sudanese, this Ethiopian eunuch.
我们知道他是在路上就被在水塘就被受了洗。
Explained to him the gospel message and then
解释了这个这个救恩的这个道理。
Presumably, this representative from Sudan.
就代表了这个从苏丹过来的。
Took that message back to the court of
相信这个太监就把这个信息带回了苏丹。
And there are stories even today, only not in written form, but in stories passed along through the tribal and ancient people.
今天在苏丹的这个部落里面还有传说的。
About what may have happened.
讲到关于这个太监的发生的具体的情况。
In after hearing that message,
我在苏丹听到了这样的传说。
Over 2,000 years ago, but not much is recorded. So today, we know that Sudan is a country is the largest country in Africa.
苏丹是非洲最大的国家。
South of Egypt.
在埃及的南部。
West of Ethiopia.
在埃塞俄比亚的西部。
And north of Kenya, Uganda,
在肯尼亚的北部。
And Congo.
和这个刚果。
And is part of the former British Empire.
过去是那个英国的殖民地。
Which lasted until 1956.
到1956年独立了。
And then the British left.
然后这个英国人走了。
And the Muslim Arab tribes, military tribes moved in.
穆斯林和这个民兵的这个部落就移进去了。
And began to take over.
他们就控制了苏丹。
The country of Sudan. And in 1983.
八三年的时候。
Islamic war began in order to kill.
伊斯兰的那个战争发生了。
All the Christians.
目的就是把所有的基督徒在南部的基督徒给杀掉。
And so a war followed.
就战争就发生了，内战。
In which three million Christians and indigenous tribal people were massacred.
差不多三百多万基督徒和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被杀死。
And then finally, in 2005,
2005年
a peace agreement to stop the war.
这个和平的协议给签了。
And that was written by the hero of Sudan, Dr. John Garang.
Dr. John Garang, 这个苏丹的一个英雄这个民族英雄
And while I was in Uganda in July of 2005, Dr. John Garang was unfortunately killed.
在2005年这个啊乌干达的时候，这个 Doctor 被
And so the planned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和平的合约也啊暂时停止了。
Has been temporarily put on hold until even today.
啊，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完成。
So today the country of Sudan is primari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今天苏丹被分成两块。
The northern part
北部
is primarily Islamic,
是伊斯兰的
and the southern part, which is primarily Christians,
南部是主要是基督徒
and indigenous or tribal
和当地的这个啊土著
Okay, so that's sort of the historical
这个是苏丹的历史的这个背景
My organization
我的参与的组织
our organization
宣教的组织
our organization
我们宣教的组织
Which you support is Sudan Sunrise.
啊，我们支持苏丹啊，苏丹 Sunrise 这个组织。
Sudan Sunrise is a non-denominational Christian mission.
这个啊，是基督徒的这个基督的这啊，传扬福音的这个啊，宣教组织。
Organization. And as you can see, the mission statement of our organization is sharing Christ's good news through witnessing through education. And health and encouragement.
我们宣教的目的就是来分享这个啊福音啊这个啊给通过见证通过教育通过啊医疗和这个啊鼓励这样的形式。
And all of our financial support is through individual, primarily Christian donations and church.
那我们这个宣教组织是很多啊个人基督徒或者是啊教会啊支持的，包括我们丰收华侨基督教会。
And the Sudanese person with whom I work and support.
那个苏丹那边的话，就是啊 ，Dr. Ryan 支持的是。
Is Reverend Daniel Quat.
Daniel Quat 牧师。
And so, if I might just move here very quickly, this is the village area in central Sudan. It's on the Nile River. There are two Nile rivers that divide Sudan.
这个啊，那个尼罗河把苏丹分开两部分啊。这个村庄就在中部的地区。
Your support is going to this village.
啊，我们丰收华侨基督教会的支持就去到这个村庄。
And these are the activities that we are using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To bring these opportunities to the people.
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就是教育、农业和这个医疗保险、医疗医治方面，来把主耶稣的啊这个好信息，把福音传给他们。
And so this year, your prayers and your giving are basically to support.
啊，我们今年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支持。
The education and food.
主要是支持教育、农业。
Ministry to the poor people.Of this village.
这个村庄就是这个啊 ，Palai Down 这个村庄。
Okay, so next slide. Okay.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gospel principles.
这是属灵的准则，我们使用。
Guide our ministry.
来引导我们的这个宣教工作。
The parable of the talents being faithful.
啊，这个才干的这个比喻，就是马太福音25章讲到的。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loving.
那这个啊，这个啊，撒玛利人的这个啊，这个比喻。
And the gospel message to the poor. So.
还有刚才读过的这个啊，这个福音里面，圣经讲到对穷人的。
What I want you to focus on as we go through some pictures of our ministry in that village.Try to focus on who are the poor. Who are the poor?
我们等会会看一些照片，就让你可以看到啊，什么人是谁是这些穷人。
Okay, next slide. Okay, this is the area. Palawi.
这就是那个地区。
Palawi.
Palawi.
Palawi. That's the area. It's on the Nile River.
在尼罗河旁边。
And so historically, these people.
历史上来看，这些人。
Farmers.
啊，他们都是一般都是种植的
and fishermen.
还有捕鱼的
okay. And, the area is very hot.
这个地方很热很热
125 degrees Fahrenheit,
120华氏啊，夏天的时候120度
90 degrees humidity in the
90% 的那个那个湿度。
And in the winter time, maybe
冬天的时候
about 15 degrees cooler and a little less humid, but still very hot.
只有十来度啊，比夏天暖冷一点，但是还是很热。
So lots of swamp, lots of mosquitoes.
很多沼泽，很多蚊子。
Lots of snakes.
很多蛇。
And village huts made out of mud.
啊，那个村里面的村民那个住的那个草屋是用那个烂泥做的。
So Northern Sudan, Southern Sudan.
北部和南部苏丹。
Okay, next slide. Okay, this is what a healthy village looks like.
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村庄，看起来就是。
Village of Duong in Palawi.
啊
，Village of Duong in Palawi.
就是在 Palawi 这个地方，这个村庄叫 Duong.
And so this is a typical Sudanese hut.
这是典型的苏丹的这个草屋。
This is, these are very nice. You
这个不错的，很好的。
They seem to be fairly clean.
很干净。
Lots of grass.
很多有很多草在前面。
This is a scene taken in early fall.
这个是在早夏啊，这个秋季早秋的时候这个照的照片。
Okay, next slide. Okay, these are children.
这是小孩。
Any children here?
有小孩在这里吗？
Hi. Okay, one of our projects earlier last year, I think some of your money went to support that is water wells.
其中我们去年做了一个 project， 就是给他们搞一个水井。
So this team is drilling a borehole well.
这个是正在那个挖井。
So it goes down about maybe 100-150 feet.
往下钻100到150尺。
And topped off, and then.
然后就可以那个那个压水出来。
Okay.Next slide. Okay, this is one of the other huts in the village, and as you can see,
村庄里面的另外一个草屋。
This is typical of most of the villagers, which are very poor. You see, the hut is made of mud.
这个不是，其实不是说是草屋，更确切一点是泥屋，是用那个烂泥做的。
Yeah, you put some little pieces of wood and things.
里面结构木头钉起来，然后外面用那个烂泥固粘上去。
So this little mud hut is where typically a family will live.
家庭一个家庭就住在里头。
Some of the children.
这是他们的小孩。
Yeah. These are fairly healthy children, but
这就是比较健康的小孩。
In other parts of the village,
在另外的这个村庄的另外部分，有些小孩就。
Bloated stomachs and problems with eyes.
他们就有不健康的小孩，这个肚子就很大。
Before the water, the well, the water in this area before the well was very bad.
在我们挖水井之前，他们那个水非常差，水质非常差，他们没有干净的水喝。
So the ministry is to try to do things to make the people healthier, you know, better water, trying to.Help with food and then education.
所以我们这个宣教的侧重点就是让他们能够活得健康一点，通过这个有健康的干净的水喝，还有让他们能够这个有这些农产品进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健康一点。
Next slide. There are no educational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没有教育的这个用具。
So what you do is you try to.Teach them English. Like in the Harvest Church, it's very important to teach Chinese because that's a way of opening up the lives of.
对，所以我们想教他们学英文，但是就像我们在我们丰收华基督教会教中文一样。
In Sudan, everyone wants to learn English because.
苏丹每个人都想学英文。
They have been forced earlier to learn Arabic.
他们早期苏丹的这个历史就是被强迫学那个阿拉伯文。
And then one of the 150 different kinds of tribal languages. So English is important.
还有100多种不同的部落的文字语言。
So we're teaching this child the alphabet.
我们在教这个孩子写英文字母。
Okay.
没有材料，只能在地上。
But no school yet. No school. No writing materials.
没有学校。
Use what you can.
没有纸，没有笔。
Okay, next slide. These are some, if you like, data information.
这些是数据，关于南部苏丹的一些数据。
In the better areas of southern Sudan.
好一些的地方，在南部苏丹。
There is about like one teacher. Now these are not teachers like you have here.
这个只有啊一千个学生当中只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还不像我们这里的老师。
This is generally a woman who has been trained by us.
啊，一般都是这个啊女的
to teach
啊，我们教育他们只会教一教这个单词啊字母。
And English, but not formally trained. This
啊，没有正式的训练过。
This is a woman, a village woman, no formal education.
就是。村庄里面的妇女没有正式的这个训练过，只是我们教她一下，然后她会去教的。
Most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on about $1.
啊，百分之九十的这个人啊，每天只有一块美金。
And probably somewhere on the other of 40% of the children eventually receive something like an education through maybe third or fourth grade.
一半的小孩，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小孩，大概最多读四年、五年书。
And for the most part, most all women in southern Sudan can neither read nor write.
妇女百分之九十二的妇女，南部苏丹的妇女啊，都不会写，也不会读。
Next, okay.So again, water, this is how you do a well. Next slide. And this is my boss. This is my boss, Reverend Kwan.
这是我的老板。
And part of his time in the village each year, he teaches people how to maintain their house.
他教他们怎么修房子。
He's helping this family,
他在帮这个家庭。
Put a newexterior on their hut.
在他们的房子外面再建一层。
So this is a typical part of the pastor's work.
这个啊，牧师就是要去修房子的。
Yeah. Okay. Next slide. And there were some hoes that were brought.
就是锄头在挖土。
And so to help with theplanting a field of some rice.
所以在地里面种植这个啊米啊稻。
Okay, so Reverend Kwat is
这个匡牧师
these women
和他这些妇女们
how to use that hoe.
怎么样在使用这个锄头来挖土来种植。
Another part of Pastor Kwat's weekly work.
这是牧师的这个每个星期要干的活。
Yeah. Okay. Next slide. Now.You might ask, well, what sort of things are a problem because the village is close to the Nile River?
因为靠近尼罗河那个这个村庄有很多问题。
Well, the answer is that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the Nile River floods.
这个尼罗河就涨上来了。
And the snakes are driven out away from the river.
这个蛇就从河里面就出来了。
So one of the health problems, in addition to bad water,
除了水以外，还有就是被蛇咬。
Is snake bites. Snake bites, yeah. So, but this one was lucky because it wasn't a very poisonous snake.
这个孩子是幸运的，因为他被蛇被咬的那个蛇不是毒的。
Most of the snakes are like cobras and other things which are very poisonous.
这个很多蛇都是有毒的蛇，就像眼镜蛇啊，或者是蟒蛇。
So part of the medical support in the future that we're looking for.
我们往前看，我们就想这个能够提供医药方面的资助。
In addition to just health concerns like shots and taking blood samples.
这个疫苗啊，这啊或者说能够那个提那个检查他们的血液啊。
Is treating snake bites.
可以来那个医治这个被蛇咬的这些孩子。
Yeah, next slide. Next, okay. One of the better schools, Sudanese schools, down on the border between Kenya and Sudan.
在肯尼亚和苏丹的边境上比较好的一个学校这里。
Which is called the Children's Loki Light Academy.
这个学校叫做那个这个 Loki 啊，这个
one of the best schools in southern Sudan.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And this is one of the girls. You can see this is a good school. There's a blackboard. There's
a place
for the children to sit.
小孩还有地方可以坐。
And so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things we support.
这是也是其中我们的这个宣教支持的。
Some of our financial aid goes to scholarships to support.
我们有些资助的这个资金就是给学生啊有那个啊。
So the students can actually come away from their home.
这样学生可以离开他们的家里面到学校里面来读书。
Yeah, yeah. And these are very good students.
这是很好的学生。
This girl actually.
这个女孩。
Because she was so good, she won another scholarship.
她还赢了另外一个这个奖学金。
To one of the high schools in Kenya.
啊，她准备去那个肯尼亚读高中。
Yeah. So that's another area.
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教育方面我们来支持的。
Next slide. These are children.
这些孩子。
And as you can tell, these are now not like the village children.
这个不像是在村庄里面的孩子，这是在学校里面的，在而且住校的。
And my wife Carolyn works with other women.
我太太那个 Carolyn 和其他的这个女孩子专门来支持这个。
In making uniforms,
而且给他们做了这个啊这个统一的服装。
And why uniforms? That's so everybody is equal.
所以穿了统一的服装，大家就是同平等的。
And so this is Reverend Kuat with
那后面是那个牧师 Huang.
Some of our Sudanese.
啊，前面是这个苏丹的学生。
So last year we brought a lot of clothing.
我们去年带了很多衣服去。
And some a couple of computers.
还有几个计算机。
For their teacher.
给他们给这几个老给他们的老师。
Yeah. Next slide. Okay. So more pictures of children.
啊，孩子的照片。
Next slide.And this is one of the gentlemen.
啊，这其中一个人在这个村庄里面。
As you can see, the huts.
啊，后面可以看到他的草屋。
And the Dinka cows.
还有这个牛，这个尖有特别有特点，因为它的脚很长。
Remember the children made the little toys.
记得这个刚才孩子做了这个玩具，就是这个牛。
Now here's how much more time do I have?
还有他还有多少 ？No time.
Oh, okay. All right.Okay,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How many of you here, this is a kind of a gospel question. How many of you here are married?
啊，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没有啊？没结了婚的。
Okay, I want to ask a question to the men.
啊，他要问啊男人一个问题。
How many cows is your wife worth?
啊，你太太只就说你太太用你愿意用多少个头牛去换？
No cows?
No.
No cows. Oh. Reverend Kuat was married last year.
啊，这个 pastor 这个牧师去年结婚了。
How many cows did he have to raise?
啊，多少牛？他需要用多少牛才能够娶他的这个太太
？To convince the family, his wife's name is Rebecca.
他太太的名字叫 Rebecca， 让他太太的家里面愿意嫁给他。
How many cows?
你觉得要多少头牛
？How many cows? Any guess, Junda? How many cows?
两头
two 20,000 So husband, you look at your wife. Is she worth 20,000
先生，你看看你的太太，你什么时候能够养两万头牛
？Now, 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teaching the gospel.
这是教讲这个福音的机会。
You know that in the gospel message.The church is called the bride, right?
对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教会是新娘。
Lord Jesus is the bride.
耶稣基督是这个新郎。
How many cows are you worth?
你值多少头牛，在主耶稣面前
？Think of this now as
想一想
a teaching of the gospel. What did God do?
神做了什么来付我们这个重价
How many cows?
多少头牛
Impossible, right?
不可能
Everything, right?
所有的一切的
Everything, righ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right?
他把他唯一的独生子给了我们
The most beloved, precious thing that God owned
神最值钱的最有价值的给了我们
So I say to my, you know, Sudanese
我跟这个苏丹的这些先生们讲
，Think about that。
想一想那个。
Your God。
你的神。
That we bring to you。
我们 传给你的这个真神。
Loves you so much.
啊，爱你到深到这个地步。
Not just 20,000 cows.
不光光是两万头牛。
Not 100,000.
啊，十万头牛。
Everything.
他给了你所有的。
He gave everything for his.
给了你所有的。
So imagine that.
想一想。
And imagine what that means to the poor.
想一想，这是对穷人的这个福音是何等的福音。
Imagine what that means to the poor. He gave everything. Right.
Okay.
So that's an example of how you bring the gospel message.
这是一个
tribal customs.
这是一个啊，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可以带给他们这些、
okay?
这些种部落的人。
Yeah.
Okay.
Yeah. Okay.
好。
Praise God.
Praise the Lord. 啊，把荣耀归给神，谢谢。Thank you.
Just a couple more, and then these are some others. These are some others. Let's pray together. Can I have that prayer slide? Prayer slide? Yeah.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for Sudan.
我们来为苏丹来祷告。
Well, God deliver this great nation.
啊，神，你感谢你啊，给苏丹这样的国家。
Inequities, conflicts, injustice.
啊，真是啊，他们有很多灾难，他们有贫穷，他们有不平等的。
Peace, provision, h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
啊，主啊，我们真是求他们能够得到和平。
And that this great land would know.
啊，这很大的这块土地，很好的土地，让最后把和平赐给他们。
The shalom in Jewish terms. That is brought through the grace and gift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To all Muslims and indigenous tribals, that they might know through the prayers and gifts of His people, especially Harvest Church.
也让他们要来认识你，啊，感谢主啊，也来纪念我们丰收华基督教会在这个啊宣教的上面的摆上。
Salvation through Jesus Christ.
啊，救恩通过主耶稣基督。
Amen.
Amen.
我们看到灵魂的需要，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都等待着收割。我想大哥的戴维瑞还没有介绍苏丹的战争，苏丹的瘟疫，苏丹的贫穷，种族的征战。在没有基督的地方都是仇恨，在没有基督的地方没有饶恕。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为苏丹祷告，我们也愿意在苏丹的宣教上有份。这是神给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一个特别的托付。我们中国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常常不忘记我们自己的同胞，可是我们却忘记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比我们的同胞更贫穷的、更需要爱、更需要福音的地方。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也盼望有机会，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去苏丹去看一看，那么住上半年一年的啊，去宣教一段时间。你就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托付。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在家里很不听话，有的悖逆啊，有的这个跟父母搞得很紧张很紧张，有的觉得自己了不得。后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的让牧师带他们去墨西哥宣教，他们在墨西哥住过一个星期，回来都好了，都变好了，因为看到那里边墨西哥比苏丹的条件要好千万倍啊。但是他们跟美国比还是不能比啊！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生活在美国。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说神给我们的托付，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拣选，是基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今天看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还有十五分钟了啊，三十五节，我们看到三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所以我们知道，感谢主，所以神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去为主去收割。那么当我们为主收割传扬福音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有基督的爱和基督的心智。耶稣让我们看，看什么呢？让我们举目向田观看，看到一片成熟的庄稼。所以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读到原文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有一段经文说那个庄稼已经熟了，在那个和合本的圣经有括号说已经发白了。那个庄稼，我不知道你们做过农民没有，如果你做过农民，那个庄稼已经发白了，就说明它已经要腐烂了。 如果你再不去收割的，它已经就倒下了。如果麦田到开始收割的时候你不收割，一阵风过来，麦田全部趴在地上，那么就全损失了，全损失了。如果在东北，如果你那个黄豆成熟时你不去收割，太阳一晒或者霜一来，那个豆粒儿、那个豆子、那个粒儿就蹦开了，那个豆子就掉到了土地里边，你无法再收割了。所以耶稣说，不要等待。不要说我们还有四个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那个宣教啊，那等我装备好再去宣教，等我有一天我预备好了，我什么都解决再去宣教，等我的孩子都去了大学，我到了空巢期了，我再去宣教。所以因为时候还不到，所以我们不愿意去做福音的工作。其实神就是把那些有需要的灵魂带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时候不到。有时候我们的亲人来了，父母来了，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就在今年这六个月不要向他传福音，让他慢慢慢慢的接受熏陶，然后等到下一六个月再向他传福音。可是下六个月来又是不敢开口，再下个月来不了了，年纪太大了，得病了，来不了了。很多的时候福音就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些胆怯的人面前没有传出去。所以耶稣让我们看，让我们看什么呢？让我们看到那个广大的河场。如果今天你在美国，你每一天看你眼前的生活，你当然看不到神所看见的，你看的都是工作的压力，你挣的钱不够花，你儿女的麻烦，越大越麻烦。一个孩子到了十八岁，你就怀疑发现的不是你的孩子了，你不再认识他，他也不再认识你，所以你会每天看的都是忧愁的事情。可是耶稣让我们看什么？看那个河场。如果今天你把眼目回到中国，你看一看中国的13亿等待着收割的庄稼，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看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不是说还有四个月，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 OK, right now, 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在苏丹，只要有需要的地方，就需要我们神的儿女走出去把福音传出去。耶稣说，你们要看看那个河场，看那些庄稼。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按照自己的眼目去看。如果你打开圣经，你会看到，如果我们不按照耶稣的号召、耶稣的教导去看，我们一定看我们眼目所喜悦的。在创世纪第13章，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叫罗德的，亚伯拉罕的侄子，当他们来到了那个平原的时候，他们去看的时候，罗德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在整个的大山以东，他就看到了那整个的平原，在米索波大米的迦南地，尚没有进入到迦南之前，他就看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一块地方，他觉得那地方非常的富有，全是滋润的园子，所以他看到了，他就要去，就要去。当时亚伯拉罕就让他侄子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按照我们的，我觉得尊重你的长辈是很重要的，尊重你属灵的长辈也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目看的都是世界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手里有的东西，我可以引以为傲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能看见的。罗德一眼就看到了那片肥沃的、美好的、可以发财的土地，所以他就开始往索多玛、俄摩拉去迁移。后来怎么样？我们知道罗德全家全家，整个的索多玛、俄摩拉最后全部在地震中、在大火中毁灭了。上帝只把罗德救了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世界越靠的时候，我们越危险，越危险。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耶稣让我们看，要按照他的眼目去看。看到你的朋友，看到你的亲人，看到你周遭的有需要的人，你就应该勇敢地把福音传给他，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觉得他职务高就不需要福音。很多我们国内来的都是高级干部，我们就不敢跟他传福音，觉得他们都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就比我们有思想吗？高级干部就比你有道德吗？所以那些所谓的高级干部，或者那些那些有巨大财富的商人，其实他们内心非常的苦闷，他们在一种威胁中、在恐惧中生活，他们没有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就应该把耶稣的爱给他们，传给他们。这个前几天 我一个好朋友信主了，大家可能我一说他你们都知道，他叫柴玲。柴玲是天门的学生领袖里边天门指挥部的总指挥，我是他的副手，我是副总指挥。当时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时候还不到，像他们这几个人传福音太难了，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历史包袱，所以他们有太多的成功。他们来到美国了，他们都很多都有的进了华尔街，有的公司做得很大。柴玲做一个软件的公司 IT 的公司，有280多个雇员，他是 CEO 兼董事长，董事长兼 CEO。 你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以做得那么成功，你向她传福音，她可能她的时间完全都被她的 schedule 所占满了，可能她没有时间听闻你跟她传扬福音。但那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信主了，她给我传了一个见证，当我看到的见证我就非常的感动。其实神在我们生命中不时的会把那些勇敢的传福音的人放在他们的身边，这个并不是我们，而是一个美国的姐妹向他传福音，最后他圣灵开启了他的心，信靠了主。所以我那天我们在电话里彼此的带导，然后我也为他来这个帮他来，因为他那个见证是用英文写的，又翻译成中文。那翻译的就比较不顺，那个语言里边，所以我就给他改，大概改了两天的时间，改完了这里有很强的属灵征战，我就开始被攻击，我昨天开车早上，前天开车起来就被车撞了，后边一车就把我撞了，我停在红灯的前面，他就不停，他就往上上，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孩子，这个车呢，它是个美国的车，我是个日本的车，大家都是日本车质量不太好。我那个他那个美国车的这个巴迪比较强，结果他的前面灯什么都撞坏撞碎了，我后边也就没怎么样，就是邦克撞掉了而已，但是我却头撞得很晕，我大概有两天的时间一直在呕吐，要呕吐，也晕发晕，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吃药，吃这个消炎药，脑袋也不太好用的，脑袋也不好用的，更奇怪的是，奇妙的是，他们家柴玲家里边有个大树，100年的大树，没有风没有雨，咔嚓就断了，从根儿上断掉了。这个大树离这个房子只有3米远，如果他倒到厨房，他的孩子、保姆全在厨房做饭，结果那个树就倒到了另外相反的方向，没有倒向他的房子。那感谢主，所以他打电话给我，我说这在这些属灵的攻击的面前。耶稣已经得胜了，你们不管黑暗的权势多么大，耶稣都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的网站已经发了柴玲的见证，弟兄姊妹去看一看，不管你怎么看他，他都是神所爱的，也许你不爱他，但是神不离开他，神的爱不离开他。我们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喜欢一个人，一个人信主我们就很高兴，我们不喜欢一个人，一个信主我们说他信主干嘛，好像这个福音只是给好人的，这福音好像只给我们这种好人的，我们可以得到福音，我们可以得救。所以我那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最后说，我说虽然柴玲信主了，但是在他这个属灵的路上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他还是个属灵的 baby， 一个属灵的婴孩，他需要我们弟兄姊妹的爱护、接纳、呵护、帮助、祷告，让他在主的爱里边能够成长起来，成为一个被主所用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灵魂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人都需要主。今天有多少人沉沦在罪恶之中，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在物欲的那种捆绑下生活，我们多少人被情欲、被毒品来捆绑。今天你回头你看中国13亿的人口，有多少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有多少心里有自由，没有自由，因为我们都被世界所捆绑着，被罪恶所捆绑着，而且我们离不开这个捆绑，因为世界都一样，如果你跟他们不同，那你就是另类的人，你很难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主，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得到了真理，我们得到了生命，我们被圣灵改变充满，我们一个自然的人变成一个属灵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一切的罪恶，也胜过一切的环境。这就是神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苏丹这些照片，我们知道那些那里边的人很多都在一种这个邪教或者是穆斯林，还有一些战争中捆绑着，还有贫穷，还有疾病，他们的生命很短，平均的生命40岁，我们的平均生命是70岁，我们是70岁或者80岁，可是他们那个天气那么热，他们的那么贫穷，他们却在战争中捆绑，所以他们需要福音。弟兄姊妹，这个不是 Dr. Ryan David Ryan 去做的，他已经我们看到戴维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退休了，他没有在家里安享晚年，在美国这么好的环境中享受着退休金享受着最好的医疗的条件，没有，他去苏丹帮助那些穷困的人，看他们没有水喝就打出井来，看他们心里饥渴就把福音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一个人他的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一人活着都是别人把好处给他，让他自己活得很舒服，可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的，我们把耶稣的爱把帮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就白活了我们的一生，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无法向主耶稣交账。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劝他的学生提摩太，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和祝谢，他同时也要求保罗在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二节说，我在神的面前并且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的国度吩咐你务要传道。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保罗跟提摩太和一种何等的关系，像父和子的关系，就像我跟于立功牧师这种关系，于立功牧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么严厉的话，我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并且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你看老师跟学生一般不会这样讲话的，都会很温柔的，于牧师先生怎么样，教会怎么样我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尤其建堂没有关系，把它交给主祷告，要有信心别怕。你看这个一般的属灵的老师都会跟自己的属灵的儿子是这样说话的，可是保罗却对提摩太说的如此的严厉，他说我在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在那个得了基督永远国度的耶稣基督面前吩咐你务要传道。当我想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保罗对提摩太有多大的期待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大的期待，他盼望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什么意思？不论说有没有条件，传福音不在于有没有条件，还在于有没有心智，你愿不愿意去做。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会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对一个属灵的儿子，他有如此的叮嘱，我觉得提摩太真的有福，他有这样一个好的老师来带领他，期待他，教导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也盼望我们在教会里边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那个主日学不是一个走过场，我盼望弟兄姊妹早一点起床能参加主日学来装备自己。有一天当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传的是什么，当别人问我关于圣经的知识的时候，或者关于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回答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懒于装备自己。我们早晨可能我们睡懒觉礼拜六我们晚上弄得很晚很晚，我们在网上或者看一个电视剧连续剧弄得很晚，可是早上我们就忘了亲近主的时间。其实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读神学院，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每一个礼拜天的主日学，每个礼拜五的查经，弟兄姊妹每一次的祷告，都是我们生命一点点的长大，一点点的长大，一点点的长大。不要忽略那个机会，你也能够在那些为你花了很大的功夫来预备的老师的面前有很多的学习和领受。我就常常想到 我们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他们非常的辛苦在家里备课预备着，可是当他们来到主日学教室的时候，当他们按照9:45坐在那里，他发现就他一个人的时候，我想他心里边会隐隐约约有点失望。你想是不是，如果你来教主日学，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真的是盼望现在鸟语花香已经是这个什么遍地都是鲜花，这么好的天气，其实5点钟，我今天早上5点醒来已经全亮了。你去看一看去，那个时候你在外边走一走，你会发现5点钟的空气是最新鲜的时候，鸟叫的是最美的时候，草地是最绿的时候，每一天你都把它 miss 过去了。有一天到了晚生命的晚期的时候，你会多少美丽的景象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我很感谢主，我真的是盼望。那天陆斌在这讲到这个，当他做礼拜迟到的时候，他讲的哭了，我能体会到，因为他里边圣灵在他的里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就一个礼拜，7天就是一天早晨，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来好好的参加我们的主日学，让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来装备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有一天当像保罗说的，务要传道，我们知道传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信的是什么，我们有确切的装备能够面对那个广大合场的需要。感谢主。所以保罗在他最后他要被主接走的时候，他讲到他面对死亡，他说我要被交奠了。他告诉提摩太，他就告诉了提摩太，是我离世的时候要到了。有的时候好像有的老师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见主面的时候，他可能不跟别人说，他会跟自己的学生说。我记得余立功牧师那一次来到马里兰，一个教会请他来讲道，我晚上开车过去看他，他是我们的顾问牧师，从他85岁以后我就不再敢请他了，因为我知道一个85岁的老人，当你把他请来讲2-3次天道，他能不能回去你都不知道，责任很大的。我是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再接受外面的邀请了，你已经90岁了，你就好好的在 local 讲一讲道，让大家来开车接你，不要坐飞机，那个飞机倒时差一坐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多么辛苦，对一个90岁的老人。教会请一个讲员，我们都希望最便宜，我们给买最便宜的飞机票啊，经济舱还最后边啊，我们给他安排都不想安排后跳，很怕到让讲员哎呦就安排到弟兄姊妹家里边，我们还安排弟兄姊妹家里还不算，我们很怕讲员来了到我们时间我们这个机票白花了，我们就把很多的慕道友都带到家里边让他谈道啊，都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都交给他们解决。我到哪里布道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很怕1分钟让你休息到，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传道就把你用死拉倒，榨干拉倒啊，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根本不考虑到是他也是人，他也需要休息。我那次去看到他的时候，他讲那个礼拜六的晚上，当他讲到下来，我握着他手，他手就在抖，我当时就吓坏了，我就赶紧给他扶下，我说不要跟我讲话，我赶紧就给他拿一杯水，讲完道没有给拿一杯水的，我赶紧拿一杯凉水，他喝的时候哎呀他说我不行累坏了，我说你不要再接受邀请了，这样你会活不多久的。他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什么？死就死吧。这是谁说的？以斯帖。以斯帖说过，死就死吧。那天我见到于师母，于师母又跟我说了这句话，说你那次打电话给他，又劝他不要接受外面的邀请了，他也跟我说，死就死吧，为了主。我已经91岁了，他把最后的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讲道中，他临去世的前一个礼拜在纽约的一个教会3天讲了11堂道，一个91岁的老人，然后他的肺子就呼吸就有不对的声音，有一个医生听到说，于牧师你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他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肺子已经积水了，不要再赶紧进医院，但是他说香港还有个聚会，大陆40几位传道人从大陆飞过来，他已经答应他们去跟他们一个礼拜的上课，所以从纽约又飞到香港， 直接都没有回家就飞到香港，到香港向这四十个人讲完了道，讲了一个礼拜，回到夏威夷进了院，第三天他就被主接走了。他最后的时间还是在讲台上。我很感谢主，我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师，他给我做了一个榜样。跟他比我很惭愧，我才50岁，可是我跑的比他少多了。当然我有一个教会啊，教会弟兄姊妹希望我不要走，跟你们在一起。其实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不愿坐飞机飞来飞去，很辛苦的。可是想到神的托付，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警戒人，责备人，劝勉人。他说我现在要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要到了。保罗讲了一段话，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他说所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了，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所有的犯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听到，我看到大概的 David Ryan， 我非常的感动。一个老人退休了，他没有在美国享受晚年，他去了那些最贫穷的地方，那里的水是我们可能喝又要凭着信心祷告求主洁净才敢喝的水。那里的生活就是那样，他们住的房子没有窗子，你看到里边可能没有床，他们的孩子喜乐的在那里边敬拜神。我们教会一年就给1000多美金的支持，我们放在那里边，看到那个孩子他们可以有一个教室可以坐下来，有一个泥搭的板凳子和桌子可以坐下来。耶稣的福音就是靠这些人传出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教会真的是像我们的意向所说，我们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暑假快到了，现在快放假了，弟兄姊妹开始要回国了。当我们回国的时候，我们发现上海哇简直是不得了，富丽堂皇的上海，你会看到世贸的叫什么世博会，我相信很多人会去看世博会。但是我真的是在主的爱里边劝勉弟兄姊妹，花一点时间到乡村去看那里贫穷的人。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利路亚。暑假的时候回到你的家乡，如果你是从农村来的，看一看你的乡亲，把福音传给他们。你可能金钱上帮助不了他们太多，就像彼得所说的，金钱我都没有，但是我把耶稣基督给你们。当他们得到耶稣，他们就得到了一切。你们像我上次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老人收藏家，他儿子在战争中死了，唯一的儿子，他儿子战友画了一幅画送给了老人，老人每一天看那幅画。当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开始拍卖他所有的藏品，因为他有很多贵重的藏品，但是就那一幅画第一个拍卖要价100万，一个业余手的人卖100万没人买，降到10万没人买，1万没人买，1000没人买，只有10块钱。他儿子的这幅画被一个园丁买去了。当他买到那幅画的时候，大家等待着那些传世珍宝开始拍卖的时候，拍卖的人把锤子敲下来说拍卖结束了，因为老人的遗嘱是谁买了我儿子的画，我就所有的财富都赠给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你得着他，就得着上帝一切的祝福。因为圣经说，上帝所有的祝福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得着了耶稣，你们，我们如果把福音把耶稣传给那些贫穷的人，他们就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和未来的天上的基业。哈利路亚！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把一生交给主，看到庄稼的成熟，让我们可以去为主收割。你们不要每一天想我们那个生命，想我们那一点点的需要，那一点点的挫折，那不算什么。有一天在天国，在主的里边，主会奖赏你，因着你的忠心。他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小敏姐妹写的，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片的成熟，见不到收割的人。家主心里焦急，焦急如同火烧，寻不到同心的人。看到许多的工人费财费力为己，并不是专爱主。拥挤主时有人，主要用时无人，怎不叫主伤心？谁体贴主的心呢？谁体贴主的心？谁合乎主使用？谁使主心欢心？我们来唱这首歌。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片的成熟，见不到收割的人。家主心里焦急，焦急如同火烧，寻不到同心的人。见到许多工人费财费力为己，并不是专注。拥挤主是有人，主要用是无人，怎主叫主伤心？谁体贴？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合乎主使用？谁使主心欢喜？满山遍野都是迷失路的羊群，见不到牧羊的人。饥渴受伤而死，悲兽践踏吞吃，分散飘荡流离。羊群分散迷失，你们推脱躲避，怎叫主心欢喜？住在千万人中，竟找不到几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来起立来唱。谁体贴？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合乎主使用？谁使主心欢喜？我们来唱。我体贴主的心，我体贴主的心，我体贴主的心，我合乎主使用，我合乎主使用，我使主心欢喜。我体贴，我体贴主的心，我体贴主的心，我合乎主使用，我使主心欢喜。